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专题文章汇编，去除党文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找到深层执着，走回修炼如初。读明慧网同修交流给我启示，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一天，一位同修给我来电说，我发现你最近变了，和以前不一样了，皮肤变白了，细腻了，看上去年轻了。你是不是最近在修炼上有了突破？能否在今天晚上的大祖学法交流会上讲一讲？我答应了。会后，该同修说我的交流对其他同修也会有启发，希望我把它写出来。下面我就把自己最近在修炼上的突破写出来，与同修分享，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我是1998年11月17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迄今已有20年了。修炼不到一周，我的冠心病、过敏性湿疹、咽鼓膜异常开放等医院无法治愈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从此，我再没看过医生，再没吃过药，甚至连保健补品都没再吃过，真是无病一身轻。回顾这段修炼历程，在信师信法方面，我一直认为自己非常坚定。即使在1999年，首恶江泽民利用中共动用国家的所有宣传机器，铺天盖地的污蔑、诽谤大法和师父的形势下，我也没有对大法和师父产生丝毫的怀疑，也从没放弃过学法练功。可以说，20年来在修炼上，我从未懈怠。可是，我总觉得自己徘徊在很低的层次上，提高不上去。我觉得问题出在学法上，学法常常犯困，有时甚至感到厌倦，干扰很大。有时学法迷糊到把竖排的文字横着读，读不通了才清醒过来。有时迷迷糊糊地学着学着，忽然听到脑子里有一个不敬的声音在问，这是谁说的？我突然从瞌睡中清醒过来，心想，这不是师父讲的法吗？我怎么迷糊到连自己都不知道在学法呢？尽管我主观上一直努力学法，每天坚持学转法轮一讲，有时间再学师父的其他讲法，可是我觉得我学法没有得法，看不到法的内涵。学法时，我的思维变得愚钝，有些表面的法理都看不懂。例如，师父说，如果是真的话，大家想一想，那么那个沙子里面的世界里边是不是还有沙子？那么那个沙子里边的沙子里边是不是还有三千大千世界？那么那个沙子里边的沙子里边的三千大千世界是不是还有沙子？往下追下去是无穷无尽的。出自转法轮。在学这段法时，我一直理不清那个沙子里边世界的层次关系。我能感觉到我和法之间有东西在障碍着、间隔着，甚至连读法的速度都被障碍着，读不快。可是我无法清除它，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我。我一直想突破学法上的问题，我向内找，觉得自己党文化重，在邪党文化环境中生活了60多年，被毒害很深，而且在党文化环境中，我又形成了自己的思维习惯。当我发现邪党总是说假话、大话、空话后，我对邪党的话不再当回事，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我想是不是我这种思维习惯造成了我学法不入心，学法不得法。 我就听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然后感到学法时杂念能少一点，但没能从根本上改变。2017年之前，我身体上一直没有出现大的宵夜或病业磨难，可是在2017年美国法会前，我开始咳嗽，后来发展到说话发不出声音，不想吃饭，只是喝少量稀饭，呕吐，拉肚子，有时呼吸困难，走不动路，感到肺和心脏快衰竭了，感到很渴，身体很干，好像每个细胞都枯萎了，人变得又黑又瘦，满脸皱纹。我不停地向内找，我知道只要我找对了，修去它，我的病业磨难马上就会过去。可是我找不到我的漏，我就按法的要求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我想师父给每个大法弟子安排的修炼道路都是今生今世修炼圆满，只要我走正师父安排的修炼路，那我就不会死。我把这个病业磨难当作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没有产生任何负面想法，我坚定地现世现法，很快走出了这个磨难。2018年美国法会之前，我的手开始生出水泡、化脓，然后溃烂，直至我生活几乎不能自理。尽管比我修炼大法前的发病症状要轻得多，但这也是我修炼之后从未出现过的。我只是找到了常人层面上的原因，而没有找到修炼上的漏。今年，当我为澳洲法会写稿时，我想把这两次大的病业磨难写出来。一天，我正在认真地思考着，我为什么会出现两次这么大的病业磨难？我在修炼上哪儿有漏？可我还是找不到我的漏。突然，非常清晰的一念打入我的脑中。两个方面不信是信法，一个是师父说，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出自北美巡回讲法。可我认为自己得法晚，可能没被推到位。另一个是师父说，我们一上来就要百脉全开，出自转法轮。可我怀疑可能不会一上来就百脉全部打开。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看我悟不到，就点给我了。当时我清清楚楚地感到自己确实有这样的想法，多么对不起师父。我向内找，我为什么会在这两个方面不信是信法？我明明知道佛法无边，知道慈悲伟大的师父无所不能，知道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出自红银二师徒恩。我为什么会怀疑师父和大法？这在修炼上可是致命的大漏啊。从法理上来说，我没有任何理由在这两方面不信是信法，所以我找不到这两个大漏的根源在哪里。我于2006年在大陆学会了翻墙上明慧坊，从此我再也离不开明慧坊。我每天都爱看明慧坊同修的交流文章，对我的修炼帮助很大。最近我在看2018年10月1日载物病业假象这篇文章时受到了启发，其中同修写道，有一次他正在看转法轮第七讲医院治病与气功治病，当他读到曹操一听以为华佗要拿他脑袋时，忽然听到一念，这是那个刘子说的。他一惊，感觉到有一扇门打开了，明白了无边法理中一层内涵。这个刘子是一个来讨债的阴性灵体，他为了能讨债成功，将曹操置于死地，就阻止华佗为他开颅做手术。于是他向曹操大脑中反映一念，他要拿你脑袋。曹操是个常人，自然分辨不出这一念不是来自真正的自己的思想，而是被这个灵体操控的。于是曹操误以为华佗要杀他， 把华佗关进监狱，最后这个灵体索命成功了。我非常震惊，刘子也这么狡猾，也会干出这种事，曹操却把他当作是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判断。我立刻明白了，我的两个不信师信法的想法是思想业力干的，因为业力也是生命，我修炼正法，业力就会被消灭，他当然不干，他会采取种种办法阻止我修炼，所以他使出了最阴险的一招，把这两个不信师信法的想法隐隐约约地反映到我的大脑中，让我在信师信法上游漏，让我修不成，他就可以生存下去。尽管他出现时隐隐约约地一闪而过，他却让我感到是自己的想法。每当我向内找时，他隐藏得很深，从来就找不到他，脑子里记不起来有这两个不信师信法的想法。可是当师父把这两个不信师信法的大漏打入我脑子时，我却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对呀，我是有这两个想法，我真的上了思想业力的当。十多年来是他挡在我修炼的路上，阻碍我学法得法，阻碍我往上修炼。我向内找，为什么如此不信师信法的想法可以在我这里长期存在，滋养他们的土壤是什么？我为什么分辨不出这些想法不是真正的自己的想法？明慧网上同修的这篇文章还帮我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心。同修交流，在关键时刻，曹操为什么主意识不清，让灵体做主了呢？人是很弱的，人的疑心、怕心、戒备心、自以为是等诸多人心都可以埋没自己的主元神，同时也给灵体提供了生存的业力场。我对照自己，觉得我有疑心、自以为是的心，但没有怕心和戒备心。可是当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我住在一个空旷的大房子里，房子里什么都没有，四面墙的上半截全部是大玻璃窗，我正在把大窗帘拉上，好像是窗帘太窄了，我怎么拉都不行，每堵墙的左右两边都露出一截玻璃窗，窗帘遮不到，当时心里好害怕，恐怕外面的人窥视到房子里面。从梦中醒来，我想这不是师父在点我有怕心、有戒备心吗？仔细想想，在邪党文化环境中生存的人，邪党不让人说真话，人与人之间没有诚信，人人都戒备别人，在这种环境中产生的疑心、怕心、戒备心都特别重。虽然在修炼中自己在渐渐地去掉这些人心，但在我们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这场残酷迫害中，由于自己长期来被监视、跟踪，还两次被绑架和非法关押，这些怕心、疑心、戒备心等人心还常常会冒出来。来到澳洲，环境变了，不用怕了，自以为没有怕心了，也就没有戒备心了。但仔细向内找，表面没有，深层还有，还没有从根上去掉，只是变弱了。而且邪党做什么都是为了撑他的面子，让别人说他好，自己在中共邪党文化的环境中生存，潜移默化养成的爱面子的心就特别重，修炼前不管做什么事，首先考虑的都是面子，由此产生的怕丢面子的心、怕被人说的心等怕心，以及衍生出的戒备心也还有。所以当思想业力把不信师信法的想法反映到我的大脑中时，它符合了我的疑心、怕心、戒备心、自以为是等人心，让我觉察不到他们的不对。当我把思想业力强加给我的两个不信师信法的想法，连同滋养他们的那些人心彻底清除后，我非常明显地感到学法时我和法之间的障碍、间隔没有了，学法时有如饥似渴的感觉了，不犯困了，即使偶尔犯困也能战胜睡魔了，不迷糊了，不厌倦了，非常喜欢学法了，表面的法理能看明白了， 在学沙寺里的三千大千世界那段法时，其中的层次关系我就一目了然了。我真的有修炼如初的感觉了，感到有很多执着心尚未修去，感到要跑步，要越到最后越精进。在此感谢师父的慈悲点悟，感谢同修将自己的修炼体会在明慧网与大家分享，感谢明慧网同修们的辛勤付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读后收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后，我更觉得大法弟子使命重大，救人的急迫。原以为只有入邪党的人有邪灵附体，原来不止于此。书中写道，共产邪教的特殊之处还在于，一个人甚至不需要相信其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社会等等教条，仍然会成为事实上的邪教徒而被邪灵附体。这是因为人在道德败坏之后，必然有一部分思想符合邪灵，那么邪灵就会钻这个空子，附上身来。有人相信了无神论，有人相信了物质是第一性的，有人相信了人死后一了百了，还是吃喝玩乐实在，有人相信了没有绝对真理，有人相信了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编造出来的谎言，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信神只需要一个坚定的正念，反神排神却可能出于一千个不同的邪念。俗话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道德滑下来的人顺水推舟，每一次向欲望和懦弱妥协，都会使人滑向邪魔的掌控，直到有一天难以自拔，甚至身陷险境仍然冥顽不绝。这难道不是很多中国人今天的处境吗？再加上邪灵操控邪党，反反复复制造着恐怖的气氛、恐怖的场，人多可怜啊！我自己家庭也遭受过迫害，我也生活在这个恐怖的场中，我知道那不是真我，在讲真相时我会修去它。看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后，使我明白了共产主义它不是一种思潮、学说，或者人类寻找出路时的一个失败了的尝试，它是魔鬼、邪灵，其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也使我看到了大法师父、创世主在中心之国中国带领着非凡的生命，奠定着神传文化，为世人铺就重生之路的历程。我会更加珍惜这修炼的机缘，我也想让更多的世人看到这本书，我也会把因为看这本书提高的那部分融入到讲真相中。下面仅举两例。有一次遇见一个某公司推销房地产的年轻人，聊了一会儿，我对他说，我已有了新房子。紧接着我就说，要想房子卖得快，我有一个好的思路，就是你发自内心的善是为了对方能住上好房子，而心里并没有想把别人腰包的钱掏到自己的腰包，房子卖出去了，自己也得到了该得到的收获。他说，是的，我姥姥是信佛的，从小就教育我对别人要善。我说，那太好了，神也一定会护佑你的。紧接着和他谈到三退的问题，他说，入过团队，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说，信佛的人知道发过誓的分量。他说，知道。我说，你入团队时都宣誓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那可是算数的，而共产主义是反神的，是邪灵，这样神怎么保护你呢？退出来，解除这个誓言，三尺头上有神灵，神就给你解除了这个毒誓， 给你取个名字叫忠义，忠是忠心的忠，义是仁义礼智信中的义。他很高兴地答应了，我们又聊了一会儿，临走时我祝他越做越顺。还有一次遇见一个推销去油气的年轻人，我给他讲了基本真相，他全了解，而且全是正面的。紧接着他顺理成章退了团队，从谈话中知道他是通过翻墙了解真相的。他说现在翻不过去了，软件被封了。我问他小鸽子用过吗，他说没用过。他得知我用它，就迫不及待让我用微信给他发过去。我告诉他那样做不安全，我送给他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书后附有用电子邮件获取破网软件的方法。隔一天他们公司又来小区推销产品，我又找机会和他聊，得知他已通过给外国邮箱发邮件的方法获得了小鸽子，而且破网速度很快，我为他高兴。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他还没看完，我又借此机会和他聊起看此书后自己明白了许多不明白的事情。例如中华上下五千年在我头脑里就很清楚了，看过诺亚方舟的故事，凡是有一定历史跨度的民族几乎都有类似诺亚方舟的传说，而且时间是一致的，故事都发生在四千多年前。中国大禹治水就是治大洪水之后的水，我过去以为是中国躲过大洪水的人比世界上其他人种的人多一些，其实是创世主的安排，使中华民族整体生存下来，并且保存了上古的辉煌文明，包括河图、洛书、周易、八卦等等，现在是下五千年的最后的最后了。年轻人悟性很好，他说五千年一个周期，我告诉他看完这本书后讲给他的家人朋友，让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进入新纪元。他答应了，我想他会做到的。在讲真相时还会遇到这样的人，有人说自己是无神论者，说自己是唯物论者，相信进化论。过去讲真相遇见这样的人，我总是语塞。读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后，我都是坦坦荡荡地和他们讲。有些人讲出的话其实是似是而非的，他说自己是唯物论者，当给他讲上学时学了物质是由分子组成，分子又是由原子组成，可是用肉眼你却看不到分子原子，这时他自己却说有平行空间存在。这时我会告诉他，说自己是唯物论者其实都是邪党多年强加给人的，标榜是唯物论者的邪党其实并不唯物，非常重视广播、电影、电视的宣传，意识形态领域比别的部门抓得更紧。有些人说自己是无神论者，我说你不要堵死自己的路。他说谁能证实神的存在，我说科学从来没有否定神的存在。有些人虽然当时不明白，如果我的话打入了他身体的微观，回去后他会认真思考，再遇见另外的同修给他讲，他也可能被救度。以上是我学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后在讲真相时的一点突破，如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提高心性，修去党文化》，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23日。最近两年因为工作的原因，我能够接触到各个国家的人，有很多外国同事因为各种原因需要到中国来联系业务，而我就成了他们在中国的同事。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自身的党文化原来是这样的严重。师父在《转法轮》中有这样一段讲法，有人就想了，不行啊，我迎来送往的，或
或者我是专门联系业务跑外的，不喝酒事情不好办。我说不见得，一般的谈生意，特别是跟外国人谈生意打交道，你要饮料，他要矿泉水，他要来杯啤酒，没有人灌你的，你自己喝自己的，能喝多少你喝吧。说实话，一直以来我对这段法都不理解，只能从字面意思去理解，以为师父讲的就是不能喝酒这个问题。但是和外国人在一起时，我对这段法有了一种认识上的升华。有一次，我和几位英国同事在一起聊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一句话冒犯了一位同事，我赶紧向他道歉。没想到他也赶紧向我解释道，不要觉得有什么对不起的，因为我根本就不在乎你说了什么。他脸上的表情和说话的语气似乎都在努力地想让我不要为此感到窘迫或者难过。那一刻，我明白了，原来没有党文化的人是这样相处的。我突然有了一种从没有过的非常放松的心态，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外国人的那种心态。没有人灌你的，你自己喝自己的，能喝多少你喝吧。就是意识到了，这里没有人会因为你表现得和别人不同而对你有什么看法。是啊，放眼看去，坐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人，年龄不同，性格脾气不同，对我们聊天的话题也持有不同的观点，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融洽相处，没有什么可争执的。记得看过一个帖子，是一个在国外读书的中国人写的，大意是说，一开始去国外觉得那里也没什么好的，娱乐生活还不如中国大陆丰富。可是时间一久就发现，在国外你做什么事情不会有人对你指指点点，无论你做什么，没有人会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明慧广播里讲过君子和而不同的故事，其中有个比喻很形象，说是一锅汤里加了葱、盐、香料、油等等不同的佐料，才是一锅美味的汤。如果只放糖或只放盐，那根本就不是汤了。在党文化中长大的人，思想已经被党文化固定到某个框框中了，然后再在这个框框中发挥各自的特长。这时其实已经不存在鲜明的个性，也不再存在独立的思想了。而党文化满身的中国人自己却觉察不到。和西方人相处，我还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他们妒忌心非常的少。比如一位英国人当着所有同事的面夸奖了当时不在场的另一位同事，当时我心里就不太舒服，我想的是，那位不在场的同事的职位和这里在场的人的职位相当，负责的事情也差不多，你这样夸他，别人会怎么想啊？事后我才明白，当时没有人像我这样想，我这样想是因为我有强烈的妒忌心。对西方人来说，夸奖别人是很正常的，当面夸或背后夸都是一样的，而且夸奖一个人不代表贬低另一个人，如果听者觉得自己被贬低了，那就是听者本身有妒忌心造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确说，西方人把这叫东方妒忌，也叫亚洲妒忌，整个亚洲地区都受中国儒教的影响比较深，都稍带着有点，唯独我们中国表现得比较强烈。我现在能接触到的亚洲国家的人也有，包括越南、新加坡、印度、泰国、韩国，也有台湾和香港人。虽然这些亚洲国家的人互相是不同的，但是和西方人一比较就会发现，亚洲人整体还是很内敛。亚洲人对人的夸奖不像西方人那样不吝赞美之词，究其根源还是亚洲妒忌的问题。我还发现没有党文化的人，他们更善于聆听，他们不会打断别人说话，哪怕不赞成你的观点，他们也会安静地听完再发表观点。而我常常打断别人说话，但是自己根本意识不到，当别人打断我说话时，我又一肚子不满。在发表自己的观点时，没有党文化的人，他们往往是陈述自己的观点，他们显得一点也不着急。有党文化的人发表观点的时候，不但着急，还不是陈述，更像是把什么东西硬塞给对方。越是这样，聆听的对象就越排斥，因为人都不想被灌输什么观念。 带着党文化去讲真相的话，结果可想而知。有一次，我们行业中一位赫赫有名的前辈给我们讲述二战后的经历。他已经80多岁了，是一个犹太人。其实当时我并没有完全听懂他说了什么，因为英语听力有限，加上不熟悉他的口音。现在我已经基本想不起来他到底说了什么。但当时聆听他娓娓讲述他平生的经历时，我一直忍不住流眼泪，可是又说不清为什么流眼泪。后来我明白了，原来一个没有党文化的、善良的、执着心很少，因为已经80多岁，没有修炼过的常人，他讲话也可以带有善的能量的。和没有党文化的人接触越多，我越觉得自己的思想很肮脏，很贼奸溜滑。我觉得贼奸溜滑这个词形容我的思想很贴切。比如我和台湾人同事在一起时，他并不是修炼人，但我们是有着相同祖先的同根同族的中国人。他做事就很直接，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哪怕这件事情并不是什么好事，可他不掩盖，不拐弯抹角的，说话做事都这样。而我呢，哪怕我是在做一件好事，我也得绕啊绕，或者用什么行为或语言来掩盖自己的动机。有党文化的我做事真的就是很贼，这种贼在中国大陆这个环境中用其工作生活，我却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整个环境就是这样的。只有遇到了没有党文化的人和环境，才会发现自己怪怪的。所以从某种程度和角度上来说，我一个修炼人的心性还不如某些常人好。我悟到去党文化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心性，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因为党文化再恶毒，它要在人身上体现，也是依附在人的执着心上表现出来。一个人没有执着心了，党文化也就没有生存空间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清除自身的党文化因素疑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15号。我要去同学开的参茸店给弟弟买泡酒的人参。去之前，丈夫嘱咐我说，一定不能买处理过的人参，因为商家为了人参不坏，用一些不知什么东西把人参处理了。这是一位送丈夫人参的熟人给丈夫讲的，我就记住了，先入为主了，认为卖的人参一定有处理过的，这就已经形成观念了，可是自己当时没意识到。到了同学店里，同学很热情地接待我，问我需要什么样的人参。我说是泡酒用的，给弟弟买，那意思是你要给我拿好的，是我家人用。其实这里已经有怕同学不给我拿好的疑心在了。同学就给我往出挑适合泡酒的人参，可我却说不要那种处理过的，要好的。同学没表现什么，说这些都是好的，可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点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妥。同学也表现得如往常一样，挑好了人参，我们聊了几句，我就走了。回到家后跟丈夫学这事儿，丈夫说，你咋能那么说话呢，好像同学卖的东西都不是好的。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咋那么差劲，本来是相信同学不会骗我才去同学那买，可我却说了不该说的话，表现出不信任同学的样子，这不是疑心吗？让同学咋想啊？而且给同学讲过真相，他知道我是修大法的，这不给大法抹黑吗？表现出的都不如一个常人了，一般常人也不能这样说话啊，而且还是当着同学的面这样说，让同学怎么想？师父不是让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吗？而且我们初中这个班的同学都高看我一眼，因为我以前在班级学习好，很突出，而且现在工作家庭都好，他们很羡慕我，在他们面前我也自觉不自觉地有一种优越感。这下多没面子啊， 心想下次不去他家买东西了。那天我还自我感觉不错，去的路上给一个人讲了真相，心里觉得挺高兴。因为近一段时间面对面讲真相做得不是很好，所以是带着这种心情去的同学店里的。冷静下来一想，我发现是这种高兴带来的不理智，没有控制自己，任由执着心起作用，执着心就出来表演了，才把事情办成这样的。怀疑同学，疑心，怕吃亏，利益之心，之后又怕同学对我印象不好了，名利心，这么多的人心，而且自己以前没察觉到的疑心，这回表现出来了，而且这么强烈。这又让我想起另一件事，就是去卖人参的前几天，我刚走出楼门去外边办事，遇到三位男士向我打听这附近的饭店，他们是在这小区给一家装修的，我就热情地给他们介绍我们这小区商业街的一家朝鲜饭店。我们一边往前走，我就一边指给他们，并介绍这家饭店的食物，而且说他家的东西很好吃，就是贵。可能看到我很热情的介绍，其中一人说，这家饭店是你家亲戚开的吧？我没动心，平淡地说，我也总去那家打包菜。他们谢过我之后，就去了那家饭店。这时我心里想，这些人太可怜了，被邪党灌输成这样，我好心给他们介绍又近又好吃的饭店，他们反而这样说，疑心太大了。这不就是邪党说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吗？可我那时根本就没看看自己，其实他们的表现就是一面镜子啊。那时师父就在点化我，该去掉疑心了，可我并没有意识到错过了那次机会。现在才体会到，师父在《金经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讲到，一个修炼者所能遇到的一切都会与你们的修炼圆满有关，否则绝不会有。这次的事是让疑心彻底暴露在我面前了，而且师父还讲过，我们修炼中看似无序，实际上是非常有序的法。这是我该去掉这个隐藏很久很深的疑心的时候了，认识到了就是提高。因为师父在《金经要旨二录》中告诉我们，每次的提高就是自己证悟的果位在升华，这么神圣无比的事情啊。实际上回想起来，疑心的表现以前也有过很多，就是从来没有重视过。例如怀疑丈夫在我不在的时候照顾父亲精心不精心，他做饭时怀疑他这没弄干净那没弄干净的，这不都是疑心的表现吗？只是自己在这些方面从来没有去修自己，放任他们堆积到自己空间场中这么久。其实疑心的危害是很大的，会让人多疑、不自信、心胸狭窄，不能堂堂正正、坦坦荡荡的。疑心多不外乎是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维护的是一颗自私自利的心，这不和我们修炼人的要求正好相反吗？而我们是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的，所以疑心必须要去掉。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